Y
104年度慧日讲堂第一次的人文讲座，讲座开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现象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我们向今天的主讲吕胜强吕老师一问讯，大众请坐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应顺导师对中国佛教复兴的省察与悲怀。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本次的主讲人吕胜强吕老师。然后我们这一次的主持人是叶瑞琪叶医师。我们首先还是请叶医师啊，为我们这一次的讲说几句话。
好，主讲人吕胜强老师、诸位法师、诸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今天实在很荣幸，也很高兴能主持这个题目。那吕胜强老师其实长年以来，他不只是只有在妙心寺，或是福远佛学院，或是高雄正信佛教会，他20几年来就是弘印法师所领导的佛亲文教基金会的老师。我记得应该是15年前以上，当时黄宗修老师有开了一个班，叫做妙音集师资培训班。那这一些的不只是只有师父啦，包括黄宗修老师啦、吕胜强老师啦，还有庄春江、陈俊普、黄国达老师啊，都有来这个班指导我们。他一直都是我们佛亲文教基金会的资深的老师，说明今天很有福报，能够听吕老师讲这个题目。吕老师有2本很重要的著作，一本是在导师九字净山松寿纪念有出版一本，那个妙云法语的禅师，就是导师的止观开示录。另外一本是人间佛教的文思之路，里面记载了很多吕胜强老师的修学的过程，包括有关很重要的法义啊、无生法忍啊，还有参加昭慧法师指办的那应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与 实践，那很多很多相当好相当精彩 的文章。那而且2009年他跟侯宽院长到大陆，那个导师的著作全集就是在大陆开始那个发行。好，那当时也写了一篇在《福言会训》第26期，应顺导师最封中国佛教复兴之悬念叹为以义学为主，那本来是这么小本啊，那后来因为换大章比较好看，那今天他也把所要讲的内容，哇，真的太丰富了，我一直拜读了大概至少10次了，哦，真的里面内容相当精彩。那当然霍奎院长也把导师对中国佛教的一些文章编成一本中国佛教论集，那这些里面都有导师的很多对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些关怀。那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李圣强老师来演讲这个题目，那请大家热烈欢迎李老师开始演讲。
最近喉咙不太好，抱歉。谢谢我们叶医师叶老师，尊敬的清德法师，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大家午安。
午安。
我今天是奉我的老师弘印法师的交代，跟大家报告我5年前的一篇旧作啊。那么，我想这个题目啊，应该是随时都是环绕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所谓的中国佛教，我今天所报告的中国佛教，就是从导师从大陆来到台湾所影响到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佛教，所以我想导师的睿智啊，永远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蓝针。那我依我们弘印法师弘印长老的指派，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心得分享。那么今天我来到慧智讲堂，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40年前的4月13号，我在过去的老的慧智讲堂皈依导师，所以我要感恩弘印法师带领我们淡江的同学大概70多位到慧智讲堂来皈依导师。当时我的姐姐跟我的二哥也同时在这皈依，那所以我都把慧智讲堂当成我佛法宗教生命的一个圣地。那应该说我也过去曾经跟导师报告说，因为读导师的著作啊，他给我人生新的生命，佛法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那今年又是导师圆寂10周年，那么我父亲也往生10年了啊。我父亲是4月往生，他晚年也受到，他以前是受到李炳南印光大师的影响，后来因为我跟导师的法言，所以他也后来都深受导师思想的一种感召，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导师。 今年导师圆寂十周年嘛，所以我在这个感言里面就特别也说再重复报告一下，说今年初我忽然会信邀稿，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圣解正见，圣解空性以佛法的宗教生命，大概写了8500个字，就是表示我对导师思想的一种感恩。那么会写那篇文章，我在这边的感言也提到，就是导师我在民国72年的6月14号由慧义法师带领我们去见导师。那导师的开示很重要的就是提到说，即使我们当时是初学者，他开示我们说佛法的宗教啊，最重要的理想是我们的身心得到一种喜乐安定力量，而且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假设能够任何人不信宗教，我还是信佛法，不管他天翻地覆。这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嘛。那么我深深放在心上，所以我又有就用导师这种期许这种教诲，我就写了圣解正见跟佛法的宗教生命，回应导师所开示的说，不管任何人，不管任何人，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佛法，我还是信，这必须要圣解正见。那么要进入佛法的宗教生命，如何才能够让自己进入佛法的宗教生命，做一个登堂入室的佛弟子，如何来检验自己是不是真正一个可以说是充满了佛法正确知见的佛弟子。那么就像导师所说的，常常你会觉得佛法也给你一种安定力量喜乐，所以我在这一次的文章，可能未来福缘快将来不想几号会公布，我不晓得。那么我就提到说，我用导师的宗教经验，导师在面对病苦或者是被诋毁，他随时都是充满了喜悦法喜，这就用喜乐安定力量。所以我用导师的这两个开示作为我今年初的一个我的心得的一个报告。然后我也提到说，在导师80岁生日的时候，在美国的仁俊长老从纽约飞到洛杉矶，跟我们幻身长老跟这个印海长老在洛杉矶的一个别具意义的祝寿会，导师80岁的时候，人工跟几位学友提到说，他每天都要读导师的著作30分钟。我也用这个话报告说，我几乎常常浸淫在导师的思想当中。我过去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就是刚刚叶医师提到，我在民国87年的时候，因为弘运法师的指派，那时候因为刚好很多人批评导师说只重学问没有修行，所以弘运法师要编一本书，就是有关导师止观的一个书籍，所以那时候编的妙音华语的禅师啊，这个禅师在佛法里面的定义就是定慧了哈，有止有观。那后来编完以后，弘运法师说要跟导师祝寿，这是我不敢讲，我怎么敢讲说帮导师祝寿？只是因为这述而不作，这不是我的著作，那是述而不作。那就是把导师的这种宗教生命呢、啊，他的一个体验呢、啊，好像我以我的角度，那把它变成一本书。那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有，我用28天的时间编完这本书。那时候我每天大概只睡3-4个小时，可是我每天都法喜充满，应该说朝思暮想的都是导师的著作。那时候没有光碟，我晚上回来就是简简贴贴变成一本书。那因为弘运法师的交代，所以就那时候还在上班嘛， 那但是我的经验是什么叫做华喜充满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生理上啊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负荷，所以那时候出现一个小病啊，就急性的甲状腺炎，把一段时间就好了。那我要报告的是说，原来佛法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喜悦，我们如何来检验自己到底对佛法的正确的知见到哪一个程度，有没有说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说我自皈依三宝以后不信天魔外道，不随别人的舌根转，那这个就要有圣解正见。这也是导师常开示我们说，如果行菩萨道最重要要圣解空性，否则我们如何能够在 一生当中，在做义工的当中有时候遭受一些挫折而不失望的信心，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所以我就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来跟大家，我想说前面我这样的一个感想，因为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五周年的题目嘛。那当然五周年那时候是因为导师的著作要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所以我才写的那篇论文，当时在弘誓发表。那时候我发表的时候我人还没有去大陆，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一种感想，可是也没想到后来院长后官法师就指派我说他很忙，要我代表他去北京人民大学参加这样的一个因为是由印顺文教基金会把这个版权授权给大陆的中华书籍做出版啊，所以那时候我写这篇文章只要是说，因为我怕导师的著作好像人家说他批评中国佛教批评得很厉害，那假设大家对导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误导，那么导师的思想要在大陆来做一种推广可能会遭受一些些的困难，或者说导师的书可能万一在大陆推销不太好那是可能我多虑了哈。那时候就写这篇论文，但是我想这个文字是导师的思想，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明。那今天当然我们主办单位把这个题目把它修为更好的印顺导师对中国佛教复兴的省察跟悲怀。那因为当时我会用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二页这个题目，是因为大陆的人喜欢用悬念，所以我记得开印法师看到我这个主题的时候还说你用这个悬念好不好啊我说我是为大陆的人写的所以今天来到台湾我应该改成叫做省察跟悲怀了哈，比较契机一点啊。那这里啊我想我要感恩导师，所以我这边我想今天下午嘛大家精神比较不好，我回顾一下我皈依的时候的场景好吗？当时皈依导师的时候的合照看到吗？这个是我啊，那这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人戴个黑黑的？因为那时候蒋介石先生被称为蒋公刚刚过世，他四月过世，我是四月十三号来慧日讲堂的嘛，所以大家看得到当时这个回顾历史啊，时光倒流，这个大概有六七十个人。那这里面我认得出来这位好像是我们恒清法师的侄女儿啊，后来我在美国才碰到的，不要讲他名字啊，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是佛法上的一个学长学妹了啊。这个是以前的老的慧日讲堂老的建筑的大门，就很小，就这样子。那这个是我要再换一个画面，是另外一张，是这样吗 ？OK， 应该要先弄另外一张好了，抱歉哈。好，这就是我们慧日讲堂的大殿。当时导师虽然四月天气有一点热，是我们导师帮我们办皈依的时候的一个场景。那大家看一下，这是 我的皈依证留到啊。另外这个皈依证大家就很熟悉了，我跟弘运法师不是师兄弟，但是我是弘字辈的，抱歉。当时我记得杨慧兰老师是慧字辈，他是57年皈依导师，他慧字辈。杨宇文老师在59年在天龙寺皈依又受菩萨戒，他是弘字辈。这是我跟他们两位老师求证过了哈。那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个皈依证里面，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就近皈依处，三宝最吉祥。这是讲三宝，皈依三宝。底下导师各用一个颂，谈皈佛、皈法、皈僧。皈佛就是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业囊秋空，礼佛两足尊，这皈佛。秋景空俱漏，朽故即无人。就是秋景朽故然后空俱漏是无人，就是秋景空俱漏，朽故即无人，彼岸临前乐，礼法离一尊，这是皈法啊。我们念法功德就是现法，离诸热恼，非时通达，言智觉悟嘛，这是皈法。皈身就是依法以摄身，和乐净为本，事而后礼和，礼身众中尊。这是导师当时的皈依证里面很明显就跟我们的皈敬三宝章有关。像我现在每天做三皈依的时候，我一定会念佛、念法、念僧。念僧的时候，我一定会说礼敬感恩应顺导师，礼敬感恩弘印法师，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那我记得我说读导师的成佛之道，我家的佛堂原来是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主生，就是自度度他。我就把它改成，因为那个佛龛破了，香港佛教流动处佛龛破，就请一个书法家改成叫做自恩断德等就近，就赞佛。右边叫缘起性空如如法，就是赞叹法。无尽灯传清净身，就赞叹身，就把它改成，就是按照导师的，就改成这个样子。这是当时，这是一个皈依证啊，皈依证。那这个是以前去见导师，那时候我跟慧义法师，应该还有慧义法师。那时候好像有人要两张，要两个人的照片，我可能那个把它截断。就是那时候在1981年。那时候为什么遇见导师，是因为导师说他的手写不动了。那时候我有无声法忍的问题，很抱歉我跟大家报告，我很怕导师那时候很早就延期，所以我就想赶快去问导师。所以那时候是写了一封信，1月1号写信给导师请问他问题。包括当时我们杨云老师还有一点对导师的无声法忍的这个跟这个井水易经有一点意见，所以我就写信问导师。那我写信给导师1月1号，那导师在1月9号回信。大家看一下他的信，这个是导师写给我的一封信。因为他说他手写不动了，其实他的字有点发抖，我觉得就有点抖。你看我这个门牌号跟我们朱伦街有没有一点一样？朱伦街36号嘛，对吧？哎，刚好是36号，哎，很有意思。我上次还跟我们那个许清芳老师，许清芳说，我跟弘印老师在2000年到美国洛杉矶，他的那个家刚好钥匙被关住进不去，结果要请锁匠来啊，说开门。那锁匠就问说，那你们这个洛杉矶这个地点的门牌要几号啊？他说是1014号。我说啊，1014号是我的生日哎。我上次还跟那个许清芳继续讲说，真是很有意思，人生的因缘不可思议。那导师就写一封信来，因为他说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他手写的不太，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他讲说居士专心佛法这个，然后来问问题不多了，但是解说不易，写答深感不易，他那时候写起来可能有一点困难，所以说他很客气说，你如果来北部经过台中就可以来。导师这个人是太客气了，就这个样子。那 这个只是说当时我很感恩导师啦，那我留下这个就是有一种等于是说感觉真的是感恩导师。那所以我今天用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心情来报告这个题目。我想我今天的时间重点不在我所有的内容怎么报告，就是我只要扣紧今天的主题，那手边大家有这些资料，我想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切磋。那么来到慧律讲堂，我就觉得大家非常的有福报，能够在导师创立的道场来这边听闻很多法师善知识演讲，这在我们南部几乎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像说你在那个佛陀以前的八大圣基啊听佛法，我们高雄就像边地一样，慧律讲堂是这个什么佛法生中国的地方，那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因缘在这边。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就会想到什么事呢，就是导师曾经在慧律讲堂讲过什么。我跟大家报告，导师曾经在慧律讲堂在民国五十几年讲过宝积经讲记，这是第一本。第二本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这第二本。第三本往生净土论讲记。第四本变法法性论讲记。那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出书的，没有出书的，这个是我们从郑硕鹏的印顺导师的学谱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民国五十一年的2月25日的下午，导师在慧律讲堂讲五戒的原理及其实践，但是没有资料留下来，只有纲要。所以导师我们所知道的，他有起码有这五个内容在这边讲过。那么这除了这五戒的原理与实践以外，其他那四本书都有出单行本，只是它已经变成妙音集里面的。那么单行本我就看我家里面以前就有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这小小一本菩提树出版的。另外变法法性论讲记，这个也有单行本，出版是民国七十一年的。那另外这个那这个书，这个我刚刚讲这几本书都是在华语集的第一册就有了啦，只是我们以前看到是单行本，现在我看到这三本书就是变法法性论讲记，然后这个大树紧那罗王经，还有往生净土论，应该都是在华语集的第一册。那有一本书很特别，叫做宝积经讲记，那是导师追记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啊，是抱歉我弄错啊，抱歉，我有点不太熟悉哈，这个我要回到我的资料夹。魏兄，抱歉啊，那这另外一个啊，这样就可以了。OK， 好。那我另外既然没有离开这个位置啊，我就弄一个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导师答杨敏雄居士的原文，但导师有交代一段话，我把它盖起来了，这个就不好给人家看。就是这个是杨敏雄老师给我的，导师写给他好几十页的这个原稿。那这篇文章呢？这篇文章在这里，这个是原文嘛？哈。这导师这篇文章的原文的这个在华语集第五册的，魏兄，我还有一点哦，在这里， 哦，这边大家看的这个是华语集第五册，叫《答杨敏雄居士》。这个是，这是原文，只差前面几个字以外，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杨敏雄老师给我的原文。那这篇文章，这是导师，这个是提到有一个公案，就是就是因为提到这个宗庆吉居士的事情，那因为宗庆吉居士就是显净法师，就是我们印海长老的徒弟。当时因为杨慧兰老师在中国佛教的创新号有一篇文章，我们宗庆吉居士叫谤佛者是谁，那杨敏雄老师把这篇文章感想写给导师，导师回杨敏雄居士的一封信。那杨敏雄老师是以前佛光山的一位老师，他当时我们南部法轮班的时候，他跟黄宗学老师跟我是黄宗学老师的南部法轮班的学长的组长。那这个是刚好有这个因缘，那这里面因为涉及到很多导师提到说我没有建筑高台，哪怕别人扎我的台啊，有这段话啊，很有意思。那这是刚好我要转到另外一个档，所以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那我要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古板书，就是在我们会讲的有一本书很特别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书，看到这个书吗？这个是当时民国51年的4到5月，导师在这个地方讲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当时的变法法性论的记录者黄宏观居士，就是一个女众，黄宏观居士。他我们大家看那个变法法性讲义前面有一个序文是黄宏观写的，那导师把它做一个修改，就我们变法法性论在慧律讲堂讲，但古宝积经讲记也是，可是原来这本书最初出现的时候叫做古宝积经注释，这是当时的51年的出版，在慧律讲堂出版的。那这本书的序文是道安老法师写的，这是道安法师的序，应该是他的手稿，这序是道安法师的哈，这第一页嘛哈，然后第二页，这第二页，这第三页，这边就有写到应顺导师如何如何了哈。因为导师说我们道安法师后来他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说他是他的知音，因为他是广西那时候在曾待过贵州，导师民国55年在写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的时候，他手边找不到他的印度之佛教，所以他就知道道安老法师有一本，就跟他借来看，所以道安法师当时有这个因缘。然后呢，道安法师帮导师这个古宝基金写序文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这居士啊，包可芬、包可华，他是导师，包可芬应该是黄宏观呐、啊、哈，应该是他的俗家名字。那这个是抱歉啊，哦，还有一个资料呢，就是这里面有写到说当时是在民国51年出版的，应该这边应该有，哦，这边，抱歉，在这里，在这里，哦，在这里，抱歉啊，耽误大家时间。那个民国52年的10月，慧律讲堂出版这个古宝积经的注释，那后来导师把它拿去改写，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宝积经讲记，所以当时是这样的，那时候好像一本4块钱、啊、但从这个资料大家看出来它是一本4块钱、啊、这个抱歉还有一本书出现是跟我们慧律讲堂有关， 奇怪，是我把它弄错了哈，抱歉抱歉。这是道安法师，那后面他就署名是道安法师。这个跋是黄宏观居士的先生黄瀛洲写的跋文。你看三宝弟子，他的内子叫宏观，就是黄宏观的，就变法学院讲记的这位我们这位学姐。那这个哦，这个有写，就是当时他引印了多少本，1000本，版存慧日讲堂，啊、哦，这是一个老本的啦。那个刚刚看到的《上帝爱世人》，这个也是因为有一位导师有提到，有一位基督徒到慧日讲来拜访导师，导师因为跟他谈了以后，觉得不同意他的看法，这是。南洋出哪一个书籍出版的《上帝爱世人》，也是在慧日讲堂写的。那我提这个东西只是一种感恩导师，原来他在慧日讲堂给大家很多的开示啊。那这个是我想有些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那这个书的比较早的书大部分我都已经交还给我们后官院长，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我的父亲当年他留下来的。那因为我听说慧日我们湖源金色没有，然后我就去年我就把这个老本书就交给我们这个交给我们院长。好，那这个是我想把题插开了哈。那我现在就正式跟大家报告我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许这样大家比较不会打顿了哈，不用打顿。当时因为我记得以前院长有交代我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请一些人。希望那时候大陆要出版导师的全集，但是有一些涉及到导师在指责共产党的、批评大陆的，不能放进去，所以那时候要修到一半，他们说中华书籍自己要把它处理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行动。那当时我想要在大陆发行的，所以那时候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文章。那我想刚好我手边有一个这个一个相片，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当时去，因为他大陆出版的23巨册嘛，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哦，我去的时候刚好是下一场早雪，10月初竟然它比莫斯科早下一场雪，这是我有生以来在都市所看到的雪，一般都在山上，哦，山上。那这个不是重点啊。哦，这位应该是这个文笔师兄，你认识他吗？朱小满，啊，有，这是我们体方法师。在大陆弘扬导师思想，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大将，他知道我们跟李祖吾学长是代表美国应顺导师基金会，他捐了很多导师的全集给大陆的学校，大学吧，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都一起到北京去，那在一个教授的家合影，那他知道我们要来北京，他就坐夜车到北京来，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这个是这个大陆出版的精装本的23册，那时候因为我去参加，我有得到一套，后来我就送给我们敬重的弘扬长老啊，这是由弘扬长老所藏的一套。那这个是他们去参加的时候，在人民大学的时候，他们各地的佛教会的副会长都有列席参加这一次的人民大学的一个座谈会。那这个是 导师 发表，这是官方出版，他们都是官方的啊，其实他们全部都是官方的，那他们举办的一个，这是 李祖如学长、这个是副秘书长学成法师，对，好像是北京法源寺的住持，当时他代表佛教界发言，然后这里面我有提到他发言的情况哈，他对导师的著作给予高度的赞扬，这是他们宗教司的官方的一个副司长，代表宗教局来的，因为所有他们应该都是宗教局所管辖。这个是北方三老，他们叫在北京有北方三老，这是方立天方教授，哦，他是代表主办单位人民大学的宗教研究所所长发言。这个是当时应该是南普陀寺的住持方丈哲悟法师，就是闽南佛学院呐，啊，这是一位卫道儒一个主任，这是宣方是所长助理，他是当天的主持人，他的太太陈平就是中华书籍编辑这一次全集的人，那常常来台湾嘛，啊，我们清德法师知道，我们宣方老师，宣方教授，啊，这是小弟。右边这个是官方的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这是李祖如学长，他是以前在沈家珍老的时候是最年轻的美国佛教会的董事，现在是最老的董事。这是我们学成法师，这抱歉，这个是因为我到北京的时候临时宣方教授说要我在佛教在线讲一场题目，那我经由院长同意，因为那时候我代表他去，经过他的同意讲了一场佛法的政治建立日常生活的修行，这个是当时在人民大学合照，这个是就是我们学成法师，这个是方立天教授，这个是罗宇烈教授，就是北大的宗教所所长，那这是社科院的佛教文化所所长杨征文，他们被称为这三个人这样在我们这个游祥洲老师就称为叫北方三老，北方三老，这是学成法师，这个是中华书局，因为那时候因为是他们出版，中华书局向来都出版简体书的，只有这个导师，哦，不，他向来都出版繁体书的，只有导师的著作他出版是简体字，简体字，这是就是主编的成品这样子，这个是当时我们有送书给现场来宾，这个是罗宇烈教授，那这个只是我给大家知道刚好这个因缘呢，了解说这个导师著作在大陆，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所有的学者对导师著作给予高度的赞扬，认为说太一大师以后导师的人间佛教可以作为太一大师人生佛教以后的中国佛教的指导蓝针，这是一点，杨正文教授也认为导师的著作可以增加我们大陆他们的整个软实力，啊，这个详细的内容我想我这里面资料有，乃至于方立天教授说在研究佛学不能够离开导师的著作，那罗宇烈教授还特别讲说这个要大陆的学者有了这个书才是真正了解应顺老师思想的开始，那这个是我想我这些资料啊，底下有特别提到他们学者认为说把佛学跟学佛打成一片的是导师，能够把导师的著作踏出去跟世界做一个全球化的交流的就是导师的著作，那有人还说导师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当代意义就是继慧能之后的革新意义，啊，这个是他们有些教授是这样来看的，那我想这个是给大家了解说起码大陆在北京的这些所有的宗教所的这些学者们他们大概有初步的看法，但是就像罗宇烈教授所长说的导师著作真正在大陆发行了让大家才能真正去深入有书来了解导师著作不至于误解，误解，那这个是我前面谈了很多引言， 那底下我就是要正入进来今天的主题，那我只能做重点的报告，其他不足的部分再请我们双向教会，请我们法师，我们的学长给他给我指教啊。那我这个题目最主要是谈导师怎么来观察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为什么过去隋唐的时候能够千言尽秀百花争放，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佛教在那时候会那么的兴盛？那么为什么到明清以后的中国佛教会走向比较衰弱？到底因缘在哪里？它是跟佛法的法义有什么关系？跟修行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乃至于我们来看当今的台湾的佛教是不是一样会发生像导师所观察的所忧心的状态，就我想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包括最近以来发生的佛教界的种种的因缘，我想也可以用这样来做一个参考啊。所以第一个我想我这样报告了哈，那因为资料在这边，那我就基于我的印象，我所把它做一个归纳，我做重点的跟大家来说明这个内容里面，第一个，导师为什么会关怀中国佛教的复兴？导师常讲说，我是为佛教为众生嘛，所以导师他自认为在第四页第五页的开始，导师会关怀中国佛教的动力因，第一个一定是他的行菩萨道嘛。第一个动力因就是导师是学习释迦本怀。导师不是讲说立本立根本佛教之存朴，弘禅宗其佛教之行解，摄取获集佛教之确当者，孰足以所谓的复兴佛教而畅活本怀？那么这就导师他一生的信念之所在。写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导师是学习释迦菩萨，他的本身世世在人间的悲真上菩萨。导师言及的时候，我写一篇文章叫做以智为导的悲真上菩萨典范，因为导师认为反省过去印度的佛教对于悲真上行的菩萨也不够能够真正把它发扬出来，导师的反省是这样的。这导师大家可以去看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已开展他提到的法救菩萨的事情，那导师自己深深感受到，而且自己愿意来挖掘过去古德除了龙树菩萨等等以外的人，他想忏悔本怀，所以他就是特别提到除了信行人法行人，所谓信愿真上智慧真上还有一个慈悲真上的菩萨，可是导师的慈悲真上是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他在福源佛学院福源精舍三门就写的第五页的最下面，他有一个对联注解十六了哈，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因自心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导师是以智为导的，你的悲是由智而心悲的，你一定是观缘起才能有真正的智慧的，也才能够有不失望的信心。所以导师的悲真上是在碎土当中来行菩萨道的，像释迦佛是菩萨正常道，所以他是在苦难人间，他比弥勒菩萨等于是他差的九劫嘛，所以安乐行的弥勒菩萨，正常道苦行的释迦菩萨，所以导师学习释迦菩萨，所以他发愿生生世世来人间，这有原因的，是因为智真上菩萨，是悲真上菩萨，但是是以智为导的，以智为导的，所以他竟然思思念念的都是整体佛教的复兴，当然会关心中国佛教的复兴啊，因为中国佛教就在他的身边，所以我称为第二个，他是因为此时此地的关怀。当年在四川缙云山，北大的教授梁漱溟拜访导师，特别提到说，好像佛教对于当时国族之难啊，国族的危难没有给予什么帮助， 所以所谓的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导师才特别提到说，虽然他认为我们梁漱溟可能是误解了，我现在谈的是第六页，就是说世尊的教法当中虽然谈到十方国土，但最主要谈到这个娑婆国土，虽然谈到所谓的三世，但是重在现在，虽然谈到一切有情，但是以人类为本，所以导师说关怀此时此地此人，所以他当然关怀他酝酿他法鲁的中国佛教，也要关心台湾的佛教，当然也关心大陆的佛教啊。听说有人去见导师谈到大陆佛教的进化，导师都是非常注意在听的，因为佛法没有排他性的，没有地域性的，它是世界性的，超宇宙性的，宇宙如果还有框框，它是超越宇宙无我我所的世界性的，没有排他性的关怀。所以导师当然依他学菩萨道，依他对于缘起的从轻及疏，就是从最接近的，就菩萨道修行次第是由轻及疏嘛，所以他当然会关心中国的佛教。我这一个是谈到说，既然是此时此地的佛教，所以虽然他受虚大师的影响，不为民族情感所击毙，好，就是说 这句话是受虚大师影响的。虚大师说我不为一宗一派的徒孙，导师说他不为民族情感所击毙，一样的意思，事实上这是无我我所了，那么导师虽然不为民族情感所击毙，可是他要关心中国佛教啊，所以我举了很多例子，说导师研究中国禅宗，他就特别提到说，他说凭我对中国佛教的一点感情，这第七页这边有讲到了哈，所以他特别提到学者们误解了中国禅宗的思想的传承。胡适之先生认为神威和尚跟六祖坛经的关系，导致认为他误解了，应该是六祖坛经跟六祖坛经跟六祖的关系，是不是像神威这样认为的，他认为世间的人不了解宗教的意义，所以他放下了他手边要溯本追于印度佛法纯正佛法的努力，他为了这个事情他割下了原来的工作，意外写了一个中国禅宗史，也意外写了变成了划时代的博士比丘，就是第一位博士比丘。第二位博士比丘就是帮他接受博士的那个证书的圣严长老了哈，这是第二个博士比丘。第二个导师特别提到说，他请赵慧法师，我刚特别提到嘛，赵慧法师那时候我看到佛教新闻周刊说导师写不动了，请我们昭法师帮他代笔写所谓的大致的作者及其翻译，我看到我吓到了，我说我赶快写信给导师，我说我就不晓得我这个千古疑问啊怎么办，所以我就大胆的写信请问导师，那导师说啊你来，所以我是一月一号写信，导师一月九号回信，我一月十四号去见导师，问他无生法忍的相关的问题。这个是导师说这个以尽中国佛弟子应尽的一份责任，就是提到所谓的龙树啊，因为十住像这个大智度论呢、啊、是只有中国才有嘛，哦，这西藏没有的，其他这是孤本呢、啊、这等于是世界性都没有的，所以我常跟院长报告说啊，院长把大智论全部讲完了，这是前无古人啊，前无古人，那我跟院长报告说，如果你有闲暇之余啊，也能够继承导师把大智度论再写一篇比较一个摘要的给大家一个开示啊、嗯，开示。那第三个我们傅伟新教授特别还评论了我们，说我们的导师啊，我们的梁启超啊，写一些禅宗的东西都要借助我们日本大德禅盘大定的文章，导师说我哪是参考他的，大家知道关口真大认为导师的著作是超越日本人的成就的啊、哦，所以这不是像我们傅伟新教授说的啊，抱歉，就是柳田胜山的、啊、哈，他们参考柳田胜山的著作，导师在永光集就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了，他说中国人说中国人事啊，我不觉得需要参考外人的， 那导师在第八页的最上面那一段话就讲了。所以我讲这话是说，导师虽然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但是他此时此地此人啊，所以呢他也从中国人的立场来发声啊、哦、那这个是缘起上就会这样的。接下来我就举了导师在长达大概50几年的他的著作里面的谈话，在第八页这边开始，从他的文字当中，从他的著作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导师对中国佛教关心的哪些层面。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爬梳出来导师到底关心哪些内容，关心哪些内容。其实导师在还没有写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的时候，就是印度之佛教提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在1941年写华海探针的时候，就是这个第八一开始，这个他就提出了大乘三系了啦。而且很有意思，他的文字当时就很白话文了，有没有发现啊？那时候是民国30年，他的文章就很白话文。导师就讲说，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佛教，使佛教的旧事成为现实，非通推动中期的少壮青年的佛教不可。所以导师在七里七经的人间佛教民国78年写的，就提到说少壮的人间佛教啊，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是少年的少，壮年是红旗中旗佛教之行解。所以他当年在民国30年他已经先知灼见了，就说必须要发展初期佛教的天真，然后而且要推动中期的少壮的所谓的龙树菩萨的精神，但是呢后期佛教请他当顾问。我这个话很白话嘛，用现代文言文导致文言叫做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啊，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就是一些行派的所谓的所谓一法空一法不空的那个跟真常唯心的思想是后期佛教嘛，认为一切法不空是究竟了义的，是后期的佛教，后期大乘经这样说嘛。后期的佛教要摄取它作为确当者，那这个我们可以请他当顾问、哦、很有意思哈、哦。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扬佛陀本怀的集人成佛的佛教，但是也要摄取藏文系跟巴利文系的宝贵成分。所以导师是重视整体的佛教的，整体的佛教的。那这很明显，一开始导师的思想他已经是先知灼见了，贯穿到他的所谓印度式佛教到后来的七里七经佛教。那么接下来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佛教当时跟那时候所谓的国族的维吉圣教的一种维傣的关系。那这个是导师在1946年就提到要重视教理的研究了，才能够复兴佛教作为它的动力。那第九页，导师在香港为演培长老的一部《中伦论遗体式》的一段话，这个就是有一点叫做导师常有一个名言，大家知道深信三宝要从正见中来，依正见而启发正信，然后来策发正行，然后来扶持正法，自利利他，正闻正信正行。那我这一次在写那个导师的著作的一些概要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圣解为信因，如果你不圣解正见，你如何能够起正信。那个信啊，是有如水清珠能澄清水。假设你对八正道的正见不起圣解，不动摇，你如何能够起真正的所谓的圣解是正信的因呢？叫圣解为信因，然后信为欲依，意为情依，就是一定是有圣解正见，然后变成有一种正信，正信来能够起正思维，那个正思维就是圣解为信因，信为欲依，那个欲是正训一种善法欲，这个正思维是一种私心所， 发愿要去完成的心叫做乐欲，乐意。我们不是讲说什么叫做毗婆舍那吗？若忍若乐，若忍若乐，忍就是圣洁了，若乐，那个乐不是快乐的乐，我们如果看那个解生密经啊，若忍若乐，那个乐这个字啊，就是真上意乐，善法欲，就是说有一种要把你有正见，你就而且非常的圣洁，你因为这样有圣洁以后，你发愿要去完成它，那个时候叫正思维。那个正思维的思维是私心所，所以翻成正思维不是很好，哎，翻译成正智，就是有志愿，它是一种审虑决定发动的一种私心所。那个时候就开始造善业了，那时候就造业。你在响应的时候还不是造业嘛，到了私心所审虑决定发动，就像三思而后行啊。这个三思不是孔老夫子那个三思，是佛教的三思。审虑决定发动了，那是一种真上意乐。那时候是圣解为信因，信为欲依，那个欲依欲就是善法意，那个意就是正思维，发愿要去完成生以意三业清净，所以叫做正信、正见、正思维。接下来有正思维，你发愿要去完成，你才会正以正业正命呢、啊。那一定是这个道次第嘛。所以这个正以正业正命，在南传的私心的心所五十二心所里面，它叫做三离心所，就是说会离开这种烦恼的心所。他们有一个心所叫正以正业正命，啊，类似他们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所。那么，所以我提这个东西，就是说，导师在香港帮演别长老写《义部庄严遗体释》的时候，当年我看到是小册子的，现在变成一个粗的，我被这一个序文感动了，我太感动了，我念这一段话，我心里非常感动。然时有少数大心者出啊，就是这个第九页的后面这边，坚其信，广其文，充其行，则以悲智兼大，净化人生的佛法，必能有所益。最后，为佛法想，为众生想，有没有？为佛教，为众生嘛，对不对？就是第九页的最下面，第一大段的最下面，有没有？为佛法想，为众生想，宝藏不应终弃，明珠宁可永果，佛法无涯底，唯勤勇以付之，将见颇为成都出大千金，为众生之望也。颇为成出大千金，这个是我们虚大师说的嘛。假设你能够像导师所说的，在读佛法 读导师的著作的当中，能够看到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他的，导师讲说以佛法研究佛法叫做无常， 要有不异色立场的无我，而且要在文字当中知道他的极灭相。他的极灭相就是说颇一微尘出大千金，假设你对导师的著作佛教的经典，在风源展经读古道造颜色的当中，导师说他常常与古圣贤在一起，也不觉得孤独，就是因为经里面有古德的道基，圣者的光辉，那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文字当中，就告诉我们要体验到了所谓的厌离灭尽、无常无我，或者是空有无碍。要从文字向文字的当下当中，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可能你读任何学术的著作，包括导师引记经典，可是它是宗教的。所以希大师讲说，我不是一个研究佛书者。导师这个导师就提到虚大师啊，他在十九岁在西方是夜波罗经进入某一种宗教的体验当中，他是颇一微尘出大千金。假设你颇一微尘，这微尘是应处界，而从应处界看出无我，那就是颇一微尘出大千金嘛。所以从思想上你要先确认了什么是正见，叫正文嘛，正文。那么这个正文导师叫正文学社，叫正文出版社。正文就是文思修嘛，四义由之里面的文思修嘛，所以先有正文才有起正见啊，所以叫做信解为圣解为信因。 先有正见的信解，才能起正信啊。导师说，圣解为信因嘛，你要有信，前面要有正见的圣解啊，所以要有正闻、正信、正行。所以导师才说，身信三宝从正见中来，因为正见而起正信，因正信而起策发正行，能够才能够所谓的护持正法，自利利他。我想导师这个话就非常的有先知灼见。那这里面导师就讲，迷妄怪诞，执理会事要以正行，迷妄怪诞要自以正信，对不对？对经典如果不熟悉啊，你就要有正文，这样才能够深入经藏，智慧无海啊。所以导师的文字里面呢、啊，你就会感受到非常非常融类的这种正见跟道次第的关系。所以导师接着在1953年说，佛教的肌肉是亲自义邪，就亲自义邪就是亲自佛法的文思修啦的道次第啦。然后四相的修仪，就是说四相是说你一定要从缘起的当下去学习的，你的布施，导师讲说中国佛教啊，在布施方面呢，只重视内心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布施是要财施、法施、无畏施。请问你财施、法施、无畏施的当中，你要不要跟人接触？我们当年的我们的，虽然我们非常敬重的印光大师，在当时抗战的时候，他办一个，我小时候读到一本书叫《上海护国习斋法会华语》，他就集合很多高僧大德在上海办一个护国习斋，悼念这个战亡的将士。那我们西大寺的做法不一样，他是组成救护队冲往前线，一个是在事行上直接做六波罗蜜，一个是在内心里面做 回向，风格不太一样嘛，风格不太一样。所以导师所说的在事相的修习，是指菩萨正常到一定是从身体力行，从你的六根，从有肉的身心直接去碰触人，跟人一一接触，一一接触啊。所以这个你看导师谈这个话，原来背后有一些那么深刻的所谓的菩萨正常道的意义。另外他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里面就特别提到的，所谓的这是对我们说，未来佛教的复兴几十年前到现在，你们看佛教青年会好，我们这些是都是佛教青年出来的嘛，知识的佛教、青年的佛教、在家的佛教，对于台湾佛教的复兴啊、兴盛啊，起了重大的意义了、啊、哈，重大的意义。那这个导师后来特别提到说，以文思经教会学为中心的身教义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乃至导师在民国在93岁的时候去大陆，也特别提到说要培养身材。那我们这些在家人是做护教辅教，护教辅教。大家有一段话，我每天啊，在早晚课诵，我都会念一段话，就是导师这里面一段话，在第十页的第八这边有，第十页的第七下面有一段话，说：如注意信心坚强，有没有这话？如注意信心坚强，戒行清净。大家看到这个信跟戒有没有，就很有意思。信戒无机，意想起一空，视为邪空。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这个是原来大智慧论的话嘛？这个是有信有戒。然后底下这句话是我导师的墨宝写的：以念诵忏悔培养宗教情操，安立在文思经教会学中，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我每天三皈依，我就会念到这句话：有信有戒，以念诵忏悔培养宗教情操，安立在文思修的文思会学、文思经教会学中，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导师是学菩萨正常道的，对于他的所谓的忍而不正、哦、他说赞叹 菩萨常道不能够急于求正。这是导师在我是宗教观的最后有一段话，是说我赞叹所谓的菩萨正常道不急于求正， 但是并不是说他不想调伏烦恼，不是啊。那这个是以上我跟大家报告导师的文字当中这五十多年来他所关心的中国佛教的重要的内容，看出了他重视文思修，文思修。当然导师给我们的是文思精教，修守成慧大家可以去跟禅师学嘛，但是总要有文守成慧思守成慧才不会出问题啊。否则出现有一个新兴宗教师，我常常有一种感想，新兴宗教师，新兴宗教师在台湾的出现观察二十年，观察这个宗教师二十年，再来看看这个宗教师是不是如经教所说的文守成慧思守成慧。那么如果 OK， 那么他的修守成慧可能可以提供大家帮忙，否则值得审思再审思啊。好，接下来我还有25分钟哈，是啊，差不多应该只有20几分钟啊。那我就更简要跟大家报告，我想应该是说我底下所报告的内容都不出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那个精神了哈。那我想佛法永远谈不完的，永远是应该，如果今天我跟水庸师兄、水庸老师啊、叶医师啊几位学长，我们如果大家聊应该是几天几夜吧，永远谈不完，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它的总纲就可以了。因圣严长老认为导师的思想、导师的著作，他对导师，对我们圣严长老是专门研究中国佛教的，以他的角度来评判导师对中国佛教的认识，我想是客观的啊。那他特别提到说，导师对台所谓中国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台贤禅净嘛，啊，天台华严净土宗跟禅宗。那这一部分呢，啊，我觉得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很清楚，那么我不特别跟大家来说明，我只讲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读导师的中佛教史类的时候，我深深记得一段话，导师说大家以为天台的特色重点在教官，我说过去以来如果学教官的不是天台就华严嘛，天台所谓的八教，华严五教，所有邪教的不出天台华严，修行就净土以禅。导师说啊，这样是不太了解天台的特色。他说天台的特色不在教官而在止观，他说假设你不知道天台的精髓在止观，大家可以去搜寻啊，精髓在止观，就天台的精髓在止观。因为天台中有所谓的整理印度佛教的所谓的小止观，就是同门止观、六妙门，这都印度佛教他把整理的，后来他自己的创建就是见智止观，尤其是摩诃止观，他的特色在止观。如果你以为他的特色是在他的教官、他的教啊、他的那个判教，那就是买毒而还珠，你不晓得他的重点在止观。因为天台智者的教官是整理的过去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大德门的教官，把它整理而没有创建，他的创建在止观啊，所以导师才特别有讲到这句话。那么导师认为中国佛教的兴盛，所以哦，我说有插个话，这边导师在11页这个地方台贤二宗的特色就提到说，他们是源于禅观，他们这些大师们以前都叫禅师，哎，以前都叫禅师，哎，这个我给大家插个一个时间好了。这是在南通啊，这是我们在南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他是只能利用饭店来弘法，这是我们圣严长老的故乡啊。这个是我用这个不是为了我了哈， 因为这个我以前因为陈慧建老居士曾经在六十八年来慧日讲堂拜访导师写了一篇文章，那以前我在初高中的时候读过陈慧建老居士的《弘一大师传》，就是三明书籍有三本，我很感动。这个是这虎跑寺，就是他我们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叫虎跑泉呢、啊、哈。这个是栖霞古寺，那这个栖霞哈、啊，这个是、啊、因为它是千佛古刹，六朝圣基。这个栖霞古寺就是我们叶基法师跟我们信云大师的祖庭，就是栖霞寺。我去看后面的那个山，都有一个一个的洞，山洞。导师讲说，这以前叫做色山，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它叫色山。色山栖霞寺以前叫色山，大家如果读中佛教史类导师叫色岭遗峰，就是色岭就色山。南京的那个色岭就色山，色山以前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所以它叫六朝的色山，是六朝的古迹嘛。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很多禅师，包括天台的禅师跟中国禅宗的禅师，都在他们栖霞山的山上的山洞，一个洞一个洞在那边禅修的，互相参访的。所以我来这边主要是有一种拜访这种过去的古禅宗的道场一样。那当然现在我们信云大师在另外一个宜兴弄办了一个大觉寺，那不是在这个地方了哈，不是在这个地方。啊，我父亲是皈依信云大师的师叔业基老法师的，就是这个栖霞寺，栖霞寺啊。啊，这个只是刚好提到这个跟大家报告而已了哈。那么他们言于禅观，所以以前他们都叫禅师的，虽然法义很有研究，可是他们都是有禅观的啊，禅观才会影响很多人。所以导师才说，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时候为什么佛教这么发达，第一个他们宗教很有体验的，台前的大师都叫禅师的，有教有观，有修正的经验，但是对义理又能够从中出教。包括我们达摩大师也是戒教悟宗啊，二入四行不是说通所谓戒教悟宗，二入四行吗？到后来的不立文字，那已经是六祖以后的事情了，以前都以楞伽经来应心嘛，所以还是戒教悟宗啊，不管它是属于真常为心也罢，也都是以经来应心的。那这个是当时都戒教悟宗嘛，啊，那不立文字是以后的事情。所以隋唐的时候佛教会这么兴盛，第一个它是有禅观，有宗教体验，破一围城出大千金呐、啊。第二个，他们都是对当时的文化背景非常强的，包括道安法师、玄奘大师，对不对？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当时在所谓的庐山的时候，当时的桓温呐、啊，在说山呐、啊，不敢说他的山，他不是三十年不下虎溪吗？啊、哦，那他是道德所居，不在所山之类的。那时候他对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所以那时候很多唐宗八大家，你看多少人跟佛教结了不解之缘呢、啊？东坡居士，哦，维摩诘那个叫什么摩诘居士，然后是唐伯虎叫六如居士啊，唐伯虎叫做如梦幻泡影，如如亦如电，那是六如居士啊，哦，那这个是知识分子受佛教影响，乃至韩愈虽然辟佛，晚年也跟大颠禅师先交友啊，那这个是。佛教影响社会，所以造成了隋唐这种可以说是百花争鸣的这样一个辉煌的时代。那么当然在这个的当中，虽然虚大师有批评参华陀有些是禅宗的末流，但是导师我从来没有听过禅宗的语录讲过导师以下这一段话。导师说参华陀当有他流弊，可是导师竟然谈出参华陀的特色，在第十三页这个地方，这个大家可以详细看，因为时间不够，我把结论讲出来。导师讲说这个参华陀的特色有一个移情，这个移情是说肯定当中有一种否定，肯定当中有一种否定。他说啊， 我们看十四页的结论，他把参话陀的舆情去比较中观的言起无自信，这是当年他直接用口述告诉我们年轻人的。他说在十四页的中上面的第二段，所以禅宗参话陀的不肯定不执着这一点应该是参禅真正的功德。中国禅宗史上用参话陀的方法也有好几百年了，它的特色在此。我看来果禅师虚脑上的开示，因为他们可能不让你去分析了，可是导师把它分析说他的不肯定不执着，他说啊，参话陀的特点在这里，所以我们修行都不能执着，越肯定越容易执着，假如修空又执着在空也不对，所以他才讲说这样是所谓的可以说是中国禅宗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那这个是提到过去佛教会复兴就是有一些禅师宗教师影响大家的。第二个就是知识分子加入佛教，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道安法师，弥天寺道安嘛，大家看到金庸的小说啊，金庸他写文章是有一些宗教情操在里面的。他以前他儿子在美国自杀，19岁，他的无常苦迫很大啊，他就去读阿含经。那我们中文阿含经他读的不太相应，就是读英文版的阿含经。所以我以前看武侠小说，因为我这个近视就是看武侠小说的嘛。那春江还笑说，我看那个导师的著作有一些古文比较方便，是因为借看武侠小说之便的。我当年在读高中的时候要写武侠小说，后来没写，我要感谢李安的爸爸，因为李安的爸爸是我的校长，李安是少我2届的高中同校的。那我在规划写武侠小说，我还说有一个卡片，有一个出家人，我说袈裟立云海，耸峰起湖中，想写武侠小说。因为数学老师，我们说他叫 Space Monkey， 就是太空和尚，起名字，因为教的不好，那我们就不想听。然后这边想构思武侠小说嘛，那校长就过来，就李安的爸爸叫李生，日生生，同学收起来，这样不好，我以为我会挨骂。我觉得他很慈悲，以后就不敢这样做了，所以也没有再敢写武侠小说。可是后来看到我们金庸啊，他写的武侠小说每次杀那么多人呢、啊，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的、哦、可是我看金庸小说，只有他写到了什么42章经，而且还写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这在欧阳，这个叫欧阳生啊，什么诸葛青云从来不会写什么三解脱门的了，只有了解佛法的人才会写这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没有错了。少林寺的无相神功是最厉害，因为般若神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知识分子会这样子，所以导师才说，在民国以来的虚大师影响中国佛教，我们印光大师对儒家思想也非常深刻的了解，都是影响我们影响佛教的。那最后我要提到，导师批评中国佛教是为了让它复兴的，大家可以看这是圣严长老讲的话。圣严长老还讲说，导师讲出大正起信论并不是赞同大正起信论，而是从大正起信论发现它跟以前的根本佛教的关系。圣严长老这样讲的。那我真没有时间哈，我继续谈这个重点的，等一下座谈的时候跟大家报告。所以套用圣严长老的话，导师批评中国佛教是希望它进步的、复兴的。那么从哪一方面来看，导师希望这样呢？第一个，导师从大乘菩萨正常道的立场来批评中国佛教的偏私。为什么这样讲？大家知道吗？导师为什么会讲说佛得本有论是印度菩萨正常道以来的一个逆流？他的逆流不是他的思想不好不能修行，而是说他对于生世常行菩萨道，这可能是一个不是鼓励的事情。因为你如果要即生成佛， 快一点成佛，你如何生生世世在人间三大阿僧子劫成佛啊、哦？是这个原因。那么最重要，导师认为布施是一个道品。假设你如果认为一切法门，我讲一段话，大家知道《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话说，我们在四弘誓愿说，我们要发愿度一切众生，发四弘誓愿，对不对？是在心里面的自信去发四弘誓愿，对不对？菩萨正常道一定是布施这个道品，一定是从财施、法施、无畏施。你如何给人家无畏施？我一定要跟我们香港来的老海星师兄，他最近有忧恼，害怕什么事情，我们就跟他谈一谈，以后他就不害怕，叫无畏施，透过佛法给无畏施。可是我一定要跟他，一定是要一对一对话嘛？难道我在这边祝愿老海星师兄一切无碍，没有忧恼快痛苦，海星师兄透过他的他心通知道我了，如果他有他心通也不需要我了，所以一定要我直接去拜访他。就好像有一次我见到江大成江老师，他在台南，那时候我跟他不熟，我说江老师，你如果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如果能够稍微委婉一下，说服力更高。有一次我跟赵老师报告，我说赵老师，有时候你呢，有时候也能够菩萨低眉春风化雨，不一定每次都要所谓的怒目金刚霹雳手段，这样说服力反而前面更好。赵老师那时候了解我的心意，他说可能我稍微大他几岁吧，抱歉啊，不在家出家不能这样论哈。他是拥有的老师，他说啊，吕居士你是一个温厚长者啊。那我跟温金科在台南碰面，他发表论文的时候做评论人，发表了十点意见，每十点都说是批评的，没有一点赞叹的。那我就请他喝咖啡，不是那个警总来喝咖啡，是我真的请他喝咖啡。我们在台南，我跟他报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1974年在佛光山见面，跟洪启松啊、洪启林他们叫文殊三剑客，编《文殊大藏经》的。我就跟他说：“金科师兄，你十点里面如果有两点褒奖人家也可以啊，起码人家也很用功写论文啊。”啊，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亲身去，对。那江老师那时候听我这样讲以后，他说哦是是是，那我送书给你。那可是他说他要收费的，因为他那时候比较穷。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他还提示送我书呢。只要你当时他看你的眼睛眼神知道你不是眼睛瞪得大大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是善意的，所以可能他会说哦那很好那很好啊、哦，再十分钟吧，五分钟好。千言万语啊永远说不尽了、哦、所以中国佛教最重要就是说，因为你是比较叫真常唯心，你在布施这个道品上，你不是自己跳入所谓的浴火重生当中的。我想很重要一点是所谓的菩萨正常道，但就修行来说、哦、接下来谈修行来说，修行来说我们来反省过去的，除了天台教官过去有按照经典在修行的以外，如果将来的不立文字，他修行的内容如果不依照经教不立文字，如果他不照文思修，请问这个所有一切要进入圣果的，不管你是菩萨道，不管你是解脱道，大乘的十法行，声闻道的所谓四义流支，都一样，都是文思修的四义流支，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有一次我们李延松先生写一篇文章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因为我等一下还有座谈嘛，因为那时候1978年的3月10号的晚上，我到吴兴街跟我的二哥跟一个清华社长去拜访李延松先生，他那时候还没有开中立派，录音带我还在的。然后在我在那边见到了黄国达学长， 第一次见到黄国达学长，上个礼拜二黄国达学长的同修黄道嫂打电话给我，要我谢谢弘印法师跟大家，包括在座的碎水龙老师啊，他说黄国达老师三月十二号往生，那我是在那边见到了黄国达老师，连诵也往生了啦。那当然我在两个多月前，因为我们碎水龙老师的因缘，然后有机会他给我电话，那我就跟黄国达黄老师，我那时候他精神还好，我跟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到了佛法，谈到了临终，我们互相勉励，互相勉励。那这里面我意思是说，做一个法友只有从佛法上互相鼓励才是佛法最好的啦。那我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李延松老师那时候在写《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时候谈到止观，他似乎觉得好像止观之外还有路径可以解脱，我深深不以为然，因为没有止哪有观，没有戒定慧哪能成就。我现在谈的是说，假设我们不能从《阿含经》到《般若经》到大乘的基本的共法当中去了解文思修的重要，那可能修行都可能出问题，都可能出问题。那中国的过去的中国的佛教难免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包括净土宗禅宗，并不是所有，并不是所有。那这个是有关道次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讲一段，这导师当年我去请示他的时候有一段话，他提到说中国佛教难免有时候定慧不分，定慧不分。那么导师有一本书，我们说弘印长老在哦不，这个我们开仁法师在上嘛哈，所谓的导师的修心维心秘密称嘛。那这个当时去请问导师，导师主动提到一个内涵，然后呢这个还一直在比一个好像一个手势啊给我们看。他后来的文章里面还曾经批评李延松所说的，说一定要先解脱到成就了再来修菩萨道。当时李延松提出一个叫华眼镜菩萨，如果是华眼镜菩萨，华眼镜菩萨是华眼镜是正出果，华眼镜菩萨那当这个菩萨是忍而不正啊。你如果是华眼镜呢，除了你是无生法忍菩萨，华眼镜就是正出果的。那我要讲一段是导师特别提到六祖坛经的一段话。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个二十一页，导师说定慧不分。导师当时的年纪啊，已经九十几岁了，他还背诵。他说定跟慧啊，中国佛教不太划分清楚。他还念一段话，大家可以去注意六祖坛经的第七，六祖坛经的第七基言品有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就讲在二十一页，导师还现场念给我听，我念一段导师的话好了，我把它完全念一下，也许我们可以下课了哈。那底下我就在等一下在互动的时候再补充好了。导师说定跟慧要分别的，二十一页，中国的禅定与慧混在一起，他的思想有惑起的。好，我想这样很花时间，就是说。他们所说的禅，中国后来所说的禅跟我很麻烦，什么都是禅，不讲般若，一讲修就叫禅修。那么禅宗密宗都可以把它弄到一块去。他现场说我这个是因为我的录音录出来的嘛，导师的话，我那个导师的话的原稿在湖源佛学院啊，我读一首送给你听啊，现在六祖坛经的基言品第七啦，有这样一个颂子，结火烧海底，轰鼓三相即，经常真常即灭乐，菩提相如是。禅宗修有这个经验，密宗修也有这个经验。风就地水火风的风呢，就是习，就是习。丹田这个名词是中国话，印度也有。我们静坐的时候呼吸上下都通，这个习位向下 修禅定的人很多会从这个经验烽火相及，那火就发热，从下面海底轮，就是我们肛门的海底轮这个地方，这个海底就是我们大小便跟小便中间的地方。导师，我现在还描述，还比手势给我看，然后经过这里转到背后的背肌，这个脉，密宗说修保平气，走火定，通中脉，传承不同，名称不同，其实这个路子是差不多的。什么叫做烽火三相及呢？背肌骨一节一节的画出来，就像山一样慢慢上去，慢慢上去，通了起清安了，就说那个体验叫做真常即灭乐，菩提相若是。大家如果有知道有初禅经验的人，就是有行有事，有喜有乐，心一尽性啊。这个有喜有乐，清净道人就讲得很清楚啊，你是看什么乐啊，那种乐，这种喜啊，有四种喜嘛。所以导师就讲说，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菩提相若是，涅槃相若是，把这种禅定的体验当成涅槃，那怎么办？导师用这个来证明。大家后来去看很多古德的著作，都引用到六祖坛经这句话啊。好，所以很明显，导师就特别提到，中国禅宗如果对文思修不清楚，不晓得禅定的所谓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定义，怎么样从定，然后再有观，定慧、定观不清楚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导师的慈悲说，一定要重视四义流之。那个我们虚大师也一样，认为要成立文思经教的一个中心，所以才有所谓的五乘共法啊。所以导师也参考了《广论》。上士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作为一个导师的一个参考。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序文也特别提到，不能用厌离来通。有一次我跟菩提长老报告，有一年我到人工的这个然若去，如果有超过两三分钟我把这段话讲完可以吗？我到同进然若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仁俊长老有请我们菩提比丘做印顺导师基金会董事长，就是所谓的他是斯里兰卡出家的嘛。那么他那时候自己在自修中文，想了解导师的著作，自己自修中文。那时候我在然若住了两个月，哎，我们看一下然若吧，一下下就好啊。这很快哈，人工已经往生了。当时，哎，我记得在2011年的1月19号吧，我们谢水龙师兄跟我一起去看人工在新建的慈济医院。我还记得我们谢水龙老师还帮人工按摩。按摩，他身体不太舒服，我还记得这个事情。那我们人工还请美国籍的菩提长老做美国印度导师基金会董事长。那这是然若的那个大殿的正门，它前面有一个观音像。那这个是。把它稍微弄大一点点，大一点，那不能再大了，可以再大吗？这个是弘印长老，这黄宗修老师，这个庄春江师兄，这个是小弟，这个是陈进武师兄，就是现在陈大教授现在借调到高雄市当交通局长，这陈进武，在座有些人认识进武师兄吗？啊，好，看到吗？人工长老。这是我们院长常志老师，是现任的董事长，他接我们菩提比丘当董事长。这是我们开仁法师我们的副住持，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佛堂。事实上他是这样，他是以前一个修道院啊改装的，真的这个时候好像宽谦法师有来，这好像是宽谦法师了，宽谦法师，这是我们 这是院长，这是开仁法师，这是国庆法师。哦，这是我们宽清法师嘛，哈，这还有小弟这这。啊，就是我要谈的是说，那时候我跟菩提长老就跟他报告，他要我跟他报告空之探究的前两章，啊，谈了八次啊七次，一个礼拜一次，然后中间他特别提到我说这个我们的下士道里面没有谈到定学，不中士道没有谈到那个。没有谈到这个定学吧，是吧？没有谈到那个上士道才谈到定跟慧嘛，色摩他跟毗婆舍那。他那时候也奇怪，怎么可能？他后来回去查说，哎，对对，你讲的是对的。那我要讲的是说，当然导师虽然参考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但是他的中心思想不太一样的，哦，不太一样的。那我想，这是一个好书了哈，是一个好书。那我想最后啊，我想要跟大家就报告说，导师所关心中国佛教的目的，就是希望为中国佛教的复兴。那我想我今天就是浮光掠影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我底下也有一个资料，等一下在双向的时候，我有一些感想，顺便在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再跟大家附带说明。那我想。我拉里拉扎跟大家报告，那这边有我们清德法师在这边在请法师给我指导，那很多法师也在这嘛，那很多学长也在这里，那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超过85分钟一些，那请大家原谅，那谢谢大家。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吕老师啊！接下来我们休息20分钟。到4:30的时候，请大家回到这里来。好，现在就我们先请先让老师先回座。